啊，否则你到小乘佛教到那个啊缅甸那个山区里面都不接触六尘，当然一心修行内观，注意你每一个动作，一直注意啊观这个身受心法这四念住，一直注意你的动作，这样观当然能够舍心，你没有接触六尘嘛。三年，很多人三年真的有受用啊，但是回到台北市三个月就恢复本来的面目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环境太可怕了嘛，对不对？人家给你介绍到你那里，啊，但还要绝对没被攻上，就是啊，他的老爸是谁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他不说赶快去申请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会长，对不对？没办法呀，对不对？那社会的力量太强了。但是你如果你真的能够从内心的觉悟，都是假的。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可爱？有什么好计较？有什么好装的？对不对？那什么都得不到了，有什么好装？你真的是看透了。看透这个事实真相，这是觉悟，从内心觉悟的幻化虚假，看透这个事情，怎么会不解脱呢？观照怎么会没有力量呢？这是觉悟是这样子。那觉知是什么？从外而入，觉察到了，哎呀，是这样对着烦恼障了。比如说啊，从外而入，比如说啊，我正在计较，专计较啊，计较什么？哇，这个他对不对？他又占了多少便宜了？我要跟他要回来，什么什么？哎。啊！突然接到一个人家寄来的，嘿，那是我的好朋友啊！啊，他那个上个星期我才跟他一起吃饭呢、啊，啊，真的很高兴了、啊，吃完饭还打了一圈麻将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已经死了？这就是觉知了。哎呀，无常吓一跳，哎呦，他怎么死了？原来我那第四封信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人的无常，棺材是装死人，不是装老人，对不对？你突然觉得，哎呀，我计较什么？算了。啊，不要，算了，哎呀，还是少烦恼一点，看比他杂戏，算了，这叫觉察，从外而入，这个叫觉察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六尘说法，所以人这个人很麻痹，但是你即使不能救你多看佛经，这种觉察力量会强，啊，这觉，啊，会觉察力量会强。像我要是菜市场，我看了那个挂烤鸭、烤鸡，或者挂了猪头。我不会说哇，这个猪头皮好吃啊，这个烤鸭好啊。我会想，哎呦，我绝对不能预吃啊，不能一定要生清灵果，否则来世我就被挂在那里了，对不对？我的腿就被挂在那里了，惨了惨了的，哎呦，节制啊，节悟，这是对烦恼障。好处啊，多看经典，你就可以观想，可以想到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你知道，这个就是觉知，可以对治我们的烦恼障。啊，从用上说，分自觉、觉他两种啊。自觉是自受用，自觉悟解脱啦，自己没事啦。所以啊，菩萨觉悟啦，觉悟啦，他不生烦恼啊，他不生烦恼，看到这众生，哎呦，啊，这有情无情，同源种事啊。诸位，这个东西啊，桌子、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都是你的心念变出来的、啊，都是你的心体变出来的。心体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啊。它有生命的，它有见闻接触的生命在里面，是我们生命的原貌。你不要去动它，地一空，非青黄赤白，虚灵不灭，清清楚楚。它一动了，它就变成了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。好，我们讲四大嘛，它也变成了你有情众生的心事。所以有情众生的心事跟这四大跟这个都是同一个元素做出来的。这菩萨知道这个道理啊，你知道？他知道，哎呀，一切有情无形都是同一个元素做出来的，已经成气，气息皆精，所以生起了无缘大慈，通体大悲，都是我自己呀、啊。所以佛说，每一位众生都是他罗诃罗独子，啊，这样独子对于独子的同爱，大家能够体会得到。但是如果说每个众生都是我自己，嘿，这个我们难体会。其实每一个众生跟自己是不一不一啊，同一个体性，一模一样。同个元素做出来的，这个元素就是心念。所以我常常用冰宫做比喻，冰宫里面有房屋，有树木，有水果，有人物，有什么同个元素做的冰，这是水做的，我们同样的元素做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菩萨一定升起无缘大慈，通体大悲。所以呢，他这个自己觉悟了，他还要教化众生啊，叫他们一样离苦得乐。所以自觉是自受用，自己解脱了，觉他是他受用，让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啊。本经是以此八事为诸佛菩萨的自觉，他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了。他知道这个事情，他比我们好啊，是什么呢？这是他的生活的标准啊。他根本不要想， 他不要放在心上，我第一个要觉悟什么，我第二个要觉悟，他不需要，他的行为就是这样，他行为他的表现出来就是这样，他不要去想啊。但我们要想，我们借着他的觉悟把他提醒过来。所以我说八正道，八正道是须陀洹他的生活模式啊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业、正命、正言语、正精进、正定、正念，这是他的生活的模式，他不需要想。我们把他的生活习那个模式记录下来，做我们的生活的依据啊。八正道是这样，八正道是实践的、啊，所以八正不要小看八正道，八正道是小圣的中道啊。我等一下会讲他们的中道啊，啊，它是实践的、啊。那这八相对不对？这八大人人解经，这里面含聚十善四念住八正道含聚，那你能够用这八正道啊，用这个八大人解来做你生活的依据，一样改变你的命运，跟你用这个八正道四念住十善业一样的效果啊啊！所以这也是八世这个此数为八世为诸佛菩萨的自解，也以此八世教化一切众生，令众生解此八世，出离生死，究竟解脱啊！这八大人解。那第二是通体，通体也是这部经这个字，这个经有底下这个意思啊，经梵音修多罗叫气经，气经呢上气诸佛庙里，下气众生的根基，一直能够转凡成圣，所以一定要气理气机。如果你讲了气理众生听不懂，也等于白说啊。那如果是你是气机众生听得懂，但是不是佛法，那等于魔说，所以一定要气理气机。所以为什么每部经要有判教，就是让你能够真正的气理气机，否则你学了等于白学，你不懂嘛啊。所以这个经就是气机，那经则进理就是道路，它有方向道路，能够去向菩提的意思。第三，经有现义啊，那能够贯穿佛法的事理因果，令不善思，修什么因证什么果，修什么因证什么果啊，修小圣证须陀洹等等啊，修大圣证菩萨成佛，这个串穿他事理因果，令不善思。那第四个是经有神意啊，木匠都是用神墨啊，像那个墨神墨啊，能不能把道谈话叫把道，那神墨这样弹一下就有条黑黑的绳子，用这样来锯啊，来分割一块材料，来定位置，来定准则，这样自有取舍，才不会啊把这个房子盖起来歪歪的，或者这个壁纸斜斜歪歪，它才能够正正当当的正正方方的，所以经有神意。那如果从另外啊经这个字，古大德的注解还有注解有四义，这四义是贯摄常法，贯是贯穿所有印字的意思，令不善生啊，它是一套圆满的经，贯穿一切所知道印知道的意内容，令不善思啊。第二是舍，这所摄所印度之机，令得解脱啊。第三是常，是尽未来际万古不能一其说，所以经啊你不能随便改它啊，我认为这样对，你改了你就糟糕了，万古不能一起说啊，你改了就造业了，真的是造业。第四是法，是尽十方界众生所应尊其鬼，所以这个尽未来际万古不能一起说，你看该点都不行。你看我们的圆音大师他很有智慧，你看他注解楞严经啊，楞严经讲义他注解，圆音大师啊，他呢他发现这个里面机器放在这里不太适合，他还是写在那里旁边加个小注，挂个符号，本经的内容本段应该在什么位置比较合理，哎，他不敢把它改掉，就把那个拿过来。那另外那边哎，他觉得那个应该在前面才对，他也是保持原文，旁边加个小注，一个圈圈，这一段应该在什么地方解释比较圆通，绝对不敢改啊。如果每一个人一看哎，我认为这个比较合理啊，你改一下的改一下，到最后不晓得哪一本是真的。所以为什么你看，其实啊，我们那无量寿经啊，有佛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，那是五部经的汇集本，它汇集的不错啊，汇集的不错。那很多人这个 啊，夏联基就是很用心的汇集啊，啊，这个很那啊，净空老法师很鼓励印这一本，我们今天也印很多，我们印这一本啊，有很多人来问我们啊，为什么印这个啊？我们为什么不印刊登楷的什么？我们就跟他讲啊，这个经有它的长处啊，你看起来很方便啊，有它的长处，你看。这夏联基用了那么多的心血，把他五本汇集到啊，成一本这个《无量寿清净平等结经》呢，都还有很多人在讲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在他反对啊，不要用这本啊，啊，有的人说一定要用康正楷那一本啊，那是原版啊，啊，原来的那个从那个梵文里面直接翻译过来的，那五本翻译成五本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那。夏联基是把这五本汇集，把它取其这个经要把它汇集这一本啊，大家也认为它汇集得很好，但是一样有人在说不忠于原著，这不忠于原版啊，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讲，我就跟那阮居士说，我们汇集本一定要写详细一本啊，说明啊，汇集本是汇集哈 啊，那我这先生说。我是跟阮居士开玩笑的，我说我们就说聘装本好了，他说哎呀怎么可以用聘装本呢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好吧，对不对？好了汇集对不对？我们的汇集本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所以你看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你看汇集的很好，还是有人会反对啊，还是会有人讲，为什么呢？他什么尽未来际万古不能一齐说啊，这么汇集人家还有人批评啊，你想想看，在佛经我们不能，尤其如果你要印经，你不要说看看说，这个字这段不太顺，我把它改一下，再拿去印，你就要造业了。这是一定要记得。那法是尽十方界众生应尊其轨啊，所以贯彻常法有这四种意义，大家遵循它的规则。那另外还有经，还有五个意义，一个是出生诸义。第二是乾隆，他的意味无尽，所以啊，每一部经的意义都有无量意义啊。光个五蕴啊，五蕴都可以解释很多种内容。五蕴啊，所以不要看那个法相名词不是固定的，比如说，你讲错了，它的内容不一样，看用在什么角度，所以意味无尽呢。第三是显示诸义，第四是神魔变诸邪正，第五是劫慢贯穿诸法。啊，这是大小全十经贯穿诸法，经有这五义啊，那所以这个是通体啊。那本经这个别题就是佛说八大人解通体的经，所以本经全体的名称叫佛说八大人解经啊。好，我们这个解释这经体就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来说明这辩题啊。辩题你看，经则一部经的规则啊，一部经的规则啊，故须辩题以正其名啊。本经以大圣中道实相为题啊，大圣中道。那为什么叫大圣啊？叫个大圣中道呢？因为这中道有大圣跟小圣，小圣也讲中道，所以中道很重要啊。小圣他也讲中道啊，小圣的中道像八圣道就是小圣的中道。在小圣讲八正道，小圣的中道，十二因缘也就是小圣的中道，十二因缘。但是这个小圣的中道啊，在这个八正道是以实践上是中道，从实践上来讲，它的实践八正道这是中道。那十二因缘是从思想上来讲的中道啊，十二因缘思想上的中道，这是小圣的中道。那大圣的中道呢？这个中道唯识中是以唯识为中道。大圣唯识，万法唯识，啊，唯识什么？有而不可得，对不对？有，它有影像而已啊。世所缘，世所变，啊，变出来就是影像，不是真有的东西啊。所以空有不二啊，啊，所以唯识中是以唯识为中道。那三论中是以八部为中道，八部中三论中大家晓得，八部这是什么？不生不灭一切法，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，这八部中道，这三论中他以这个为中道啊。那华严中是以法界为中道，法界为中道啊。这 法界有四法界，有理法界，理法界的真如。四法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，这四法界有这四法界，第一个四法界，理法界的真如嘛。那四法界，事物的事，事情的事，四法界有四种法界，有四法界，又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四法界，第二是理法界，第三是理事外法界，第四是事事外法界。所以这四法界啊，那个住顺和尚把它开成法界三观啊，法界三观，他把这个四相的法界没有包进去。第一个是真空觉相观，那是止离法界；第二是理事外观；第三是周遍含容观。周遍含容观其实就是事事法界。所以《华严经》是以这个法界为他的中道，那天台宗是以实相为中道。实相，那我你看我们这里是以大圣中道实相，你就知道我是用中天台宗来做解释的啊，用天台的做解释啊。那天台的中道是什么？一心三谛理，万法就是一心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一心的三谛理。你体悟了这一心三谛理，真正悟入了这一心三谛理，知道这一切万法都是这一心幻化出的三谛理，你体会到这个道理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体会的这个思慧，这个观来观照，来修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。所以你能够真正使用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，你一定要深深的悟到这万法都是这一心的三谛理，一切境界都是你这一念心的三谛理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你就可以用这样来的观照啊。那光这个中道啊，你看中论有一句话，他说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也名为假名，是名中道义。所以也是空，也是假，空有圆融。所以什么叫做中道实相？就万法的事实真相是非空非有啊，是非空非有、啊。这告诉你，一切万法是非空非有的事实真相，不要迷失了啊！所以要了解啊。你看禅宗里面大智慧的禅师，他顿悟入到要门论。什么叫顿悟？他说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。妄念放下来，知道无所得。所以啊，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，你就入了中道实相。为什么？知道这一切法非空非有，不是真有的。有这个影像抓不到啊，像你做梦一样啊，有那个梦境有影像，但是什么也得不到啊。这本经是以大圣中道实相，而不是毁掉一切形象，不是断灭一切形象。像小圣藏教，他就灭除五蕴六入所有十八界，证入偏真涅槃，这是灭除了这四相而证的偏真的涅槃。大圣不是，他是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是大圣中道义。所以用大圣中道实相，这是以天台宗来讲，一切法当下即空即假即中，假含有空中，中含有假，这个假空啊，假含有中，中道跟空啊，这一心三谛理。它为实相体，就像本经经文总结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成法身传啊。这法身，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。你具足恒沙妙德，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人人本具的，成法身传，至涅槃岸啊，到涅槃的彼岸，解脱法身般若，解脱彼岸啊。然后呢，还复生死，度脱众生呢。如果你是断灭了，都住到天真涅槃了，那就是只有空一边了。你现在知道它是这个非空非有的中道，知道幻化虚假啊，一切万法十法界三千诸法都是一心行业变出来的幻影，但众生迷在里面啊，这个堪受无量苦，所以你还还复生死回来度脱众生。这都是中道实相的道理啊！为什么生死涅槃及烦恼菩提不二是实相境界？所以你看这本经到最后他讲啊，这个成法身传啊，在本经在后面啊就有这段经文啊，就在这个44页里面看就知道了，44页。所以你看本经这八项，他最后总结到这里。如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成法身传啊。那个第44页， 至涅槃岸，还复生死，度脱众生。以前八识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皆生出苦，舍利无以修心圣道。啊，所以他总归前面讲出离，讲用功，讲精进，最后就导归这个大圣中道实相，啊，入不二法门，还度众生。啊，本经体性大家了解的，那本经的体性要证入这个中道实相啊，证法身要怎么入呢？得到法身般若解脱，证入这个诸法实相的境界要怎么入呢？明宗就是讲怎么用功才能够证入这个境界。宗则修行的宗旨也，会体必有修行。你要证入本经的体性，你一定要修行，故需显明本经的修行要区，你要知道他修行的要门呢，以得证入，你才能够入啊。本经就是觉悟圣道，觉悟这八条，觉悟这八条，啊，觉悟说啊，果然如是，啊，所以觉悟是从你内心啊是这样，觉悟是看到境界啊，果然是这样啊，啊，那这都是开悟的境界啊，由文慧入了思慧的境界，所以思慧的修行就容易了，所以文慧的修行是知难，哎，知易行难。到了思慧的时候，了解这个啊，这个世间苦啊，啊，这个自信是乐啊，啊，这万法是皆空啊。因为你去着相，所以变成今天的啊，这个烦恼重生啊，你真正的从内心觉悟出来了，这样就步入了第二层次，叫知难行易。有了这个境界，观照就好了。观照，所以第二层次的修行是观照，以你所悟的那种哲理、那种深妙的道理来观照境界，在根尘接触的时候登观照，将来断见之后，前面那个知易行难的那个是对治，那个对治很辛苦啊，对治你的烦恼，反正对治赢了，你有无慧之量，就有了智慧了，智慧就是用觉悟。用那个悟处来观照，所以这八条你就是真的要把它记在心里头，这样去对治，去对治，到会从这里觉悟到，哎，万法皆空，得不到，觉悟到，哎呀，这世间是苦啊，我在这里迷一些什么，觉悟到，哎呀，我的自信是这么庄严美好啊，啊，觉悟到这万法皆空，得不到，这个时候你修行就容易了，所以起步一定苦，一定辛苦，所以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我学习佛法30年，我都很辛苦。我跟大家讲，那我很羡慕那个一学佛没有一个礼拜是快乐的不得了，我羡慕的不得了。他那个快乐是今天去那里玩，那里去玩，那里很快乐。你真正去用功看看，哪个人都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说学佛一个礼拜就快乐的不得了，不简单的了。对不对？除非他是菩萨示现再来，那我就不敢讲。如果是我们从小孩子要修行变成大人，那好辛苦哦。那个成长的过程是一步一脚印的啊。所以啊，这明宗为这个是觉悟这圣道，就是八识，静气菩提为宗，用这八识先强记依靠它，后来消归自信，化为你的生活。等到你不知不觉，你的行为都跟他相应了，你就入了圣道了，变成大人了。所以如经文说，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解，如是八识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。你看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，精进行道啊，我们要知道啊。那第四是论用，论就是讨论说明的意思，用就是功用，修行成就为功，所获的利益为用啊。就像我们世间法，你努力从事一个生意事业，你当然要赚钱，你一定有赚钱为用。赚钱要怎么啊？一般凡夫说我要买房屋，我要改善我的生活，对不对？那学佛人就不一样了，我赚了钱要利益众生，那钱是中性的，你利用它啊，可以行诸善法利益众生，你恶用它，你善用它可以修福，恶用它就造业了啊。那个上次啊，真的是菩萨很感应。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讲吗？讲这个修不净，修那个破邪淫，修不净观呢？啊，我说另外一个观就观那个很可怕的图片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灵修会居士今天有没有？哎，他在那里，哇，他拿了一些图片呢，我还找不到那么多，他几番拿来？ 喜欢哪来哦，然后我就把它收集，写了一篇文章，我再交给阮居士，啊，那阮居士，这个阮居士说，那你这两张怎么印一本书嘛？这个印起来很难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不好，我们等机会。结果没多久，这基金会找到一本专门讲邪淫，讲到邪淫得到这种恶报啊，得到家庭的失和，得到什么恶报什么一大，哎，刚好这么厚。阮居士说找到了，赶快拿来，哎。啊，林居士他又找了一些图片来啊，他拿了图片，我拿到那个十一楼去啊，那个我们里面那个徐树莲居士啊，他是小姐，他想到什么他也看，然后就不要看，哦，我就看了你会吃不下饭，很恐怖，那真的是很恐怖，对不对？那他那本劝戒邪淫的最后图片，只有一张图片，一堆一个白骨的样子。我跟阮居士看了半天，说这个很可爱啊，对不对？那并不可怕，那几个下去就很可怕了。我们马上要印了。那个我们林居士，他是说他欠30000块了，那他要印那个了，那他那个拿给我说不要，等到找到再来印。结果阮居士找到了，阮居士说我也要，我就跟阮居士说我也捐一点好了。那我就想着。他要捐多少，我就想到林居士他就捐30000块，我想那我就跟他一样好了，对不对？两个一样，我也就捐了30000块。结果他也不知不觉，他也不知道，既然违背诺言了，捐了50000块，对不对？超过我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印。你看这个戒邪淫啊，叫大家不要邪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坦白讲啊，我没有学佛，30年前我们做建筑业的。啊，30年前这招待了什么，难免你会犯这个过失。但是我邪火又从来就断了。我40几岁，我不仅邪淫，我连正淫都离了。所以说，我借用这一次啊，忏悔我过去的业障啊，对不对？过去没有邪火以前做建筑业的，对不对？很年轻嘛，没有邪火，这个不知者无罪也，不是有一点罪了，但比较轻一点。现在借这个印这个书啊，消弭业障，对不对？啊。那所以我在讲啊，钱你可以拿来行善，可以做这好事情，可以来做什么啊？所以不是坏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为你自己去造业去邪淫，那就造业了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我说，像我们要赚钱啊，为什么啊？你如果只是啊买房子啊、添什么了、啊，这还无可厚非。如果就是啊去造恶业，那就惨了啊，那一样的道理。我用什么做这个比喻？世间人赚钱，他一定要有利用；做生意，他一定要赚钱。赚钱也有它的作用。那我们修学处世间法，学习佛法，大家利用下班的时间来这里听经闻法，要修行、修正行为、修正身口意三业的行为，你一定要得到什么？一定有它的用处啊！一定有的用处，你才会热心。哎呀，这得了什么好处呢？我相信大家眼睛里面真的很大。哎，怎么没有真的很大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要告诉你很重要了，利用。你看，所以用是功用，修行成功为功，所获利用为所获的利益为用，即受持此经所得的利用啊，自利利他之用啊。所以前面明宗是慧体的方法，就证入这个体性，证入诸法实相，也就成佛的方法啊，明宗。而论用是得体的妙用，你证入这个境界，证入这个中道实相，得了体了，有什么作用呢？本经你如果证入这个境界，永断生死。你看，永断生死，这生死有两样哦，一个是分断生死，一个是变异生死。变异生死里面有两项，一个是啊，这个未破根本无明以前的变异生死，一个是。十教菩萨法身大师的变异生死，这个可以永断我们的分断生死跟变异生死，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速登正觉啊，然后普济一切，悉以大乐，然后回入法界，普度众生。学佛的目的就在这里啊！学佛的目的为了什么？为了成佛，为了成佛，成佛是什么？只是恢复你本来生命的原貌而已，找回你自己啊。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找回你自己这样。那找回来以后，看到众生都还没有找到他自己的面目，回度法界，游戏法界，那时候是游戏法界啊。所以我常说啊，真正的容易的易行道啊，我们现在都难行道。你稍微进诸法门，那一句佛号要把 要把烦恼扶住多难呢、啊？今天啊，有个净宗协会的那个江永田居士打电话给我，啊，他在弄道场弄得乌烟瘴气，烦得不得了。我跟他讲，我说啊，现在盖道场的人呢、啊，多如牛毛，大大小小的道场太多了。你看沙坡卡的这个多丢，对不对？大大小小，啊，但是呢，但是修行真正修到有成就了，像牛角两根，有时候连普通的黄牛、水牛的角都不足，只有犀牛角只有一根，对不对？真的越来越少。我说啊，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这句佛号一念，当你根尘一攀缘，起了贪爱的，起了贪嗔痴了，南无阿弥陀佛没有了，碰到了啊，男女爱情了、啊，啊，起的淫心了、啊，那么阿弥陀佛没有了，谁做到了？做到了，请举手，对不对？谁做到了？大家都在念佛，谁做到了？这不是每一个法师都讲，从我学佛就听到这里，哪做到了？谁做到了？真的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基本的道理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一句佛号，心就不被外面境界转，谁做到了？多难呢、啊？我说你要用点心在这里用功啊，你现在办了道场，你将来站在念佛，对不对？要念佛，你要自己要真正用功，扶烦恼扶得住了，然后接下来功夫成片，真正把它扶住，到了深功夫成片，达到没感觉在念佛，但是他有佛号在，到最后尽智那个能念所念双明，看到那个清净的清净的境界出来的，那是四义心。但是我这么讲几句话而已，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历程，有多少那个现象，有多少这种境界产生出来，以后你念佛。人家来问你什么问题啊？江老师啊，我现在碰到这样念不下去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现在用这个啊？那我现在念到这样，以后会怎么样？以后你马上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有经验吗？现在不是啊，现在啊讲的很多，盖道场很多，问你念不下去，念不下去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你这句话你就碰到境界就阿弥陀佛，烦恼就脱下来，上梁供，我讲的比你大声，还有麦克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好不？没有效啊，没用啊，真的啊，盖道场很多啊，啊，道场的上万人，像牛毛那么多，成道了像牛角，变成犀牛角一根，所以我就告诉你，这个不重要。我说跟他讲说，你好好念佛，真正拼一点功夫出来，以后你的道场真你有功夫，你这个名传千里。我跟你讲，你道场大家就把你盖起来了。你没有功夫，对不对？啊，只会碰到这个念呐 啊！我现在再上去怎么样？哎，不要管上去，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对不对？哎，要以无得为得，你就一直念好了，一直念。我们两个都他个阿大阿大，没有人跟他讲过、啊，因为什么？讲的人都没有经验呢、啊，都没有念佛三面的经验，他怎么教人？今天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啊，悲哀啊！真的，我讲的是真的，我敢这么讲。对不对？我们都天天都讲说，几句话烦恼就扶住了，谁扶住了？请他站出来，我来给他顶礼三拜，对不对？我佩服他，我做不到嘛，一句话就没有了，烦恼就没有了，这么简单了、啊，吹供他紧了，做就哦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这个论用，这是真的，大家要真的用功，用功了以后，你才有经验了，你把这八条消归自性，融在你的心里头。但是融在心里头何谈容易啊，你中间需要经过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有梅花扑鼻香。你有经验你跟人家讲，哇不得了，你讲的都是你一步一脚印的血泪的经验，你真的可以普度一些人啊。所以这个论用啊，你成佛度众生、啊、真的是我们修行的宗旨，就讲出来了。那底下判教我们留在下个星期。